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人说，基督教的神是独裁者，因为他非说自己是独一真神，不像其他宗教的神那么有包容。还有人说，寺庙里香火旺，有人气，而教堂里阴冷，人也少，谁更有亲和力，更受人待见，一目了然。类似这些用以证明人不能接受上帝，不能信耶稣的道理还有很多很多。但仔细想来，人不听神自己的吩咐，非要从人的角度来研判神，就像瞎子摸大象，蚂蚁看人，显然只会以偏概全，得出错误的结论。再说了，这些因无知而扭曲的逻辑一点也经不起推敲。就像一个人说他只有一个亲爸爸，那一定不会有人认为他的爸爸很专制独裁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常识也是事实。可为何被称为天父的创造主真神就不能只有一位呢？真神多了就真的好吗？用能够吸引人多人少来判断我们该信哪位神，这就更自以为是了。那圣经还说，通往永生天堂的路是窄路，走的人少，通往永死地狱的路是大路，走的人也多呢。可见跟随潮流不见得就好，好东西也未必就会受人待见。换位思考一下，人宁可相信人手所造的各路假神，也不相信那位赐人生命的真神。如果你是神，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7章4到1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的查考跟研读这卷书的7章12到20节。读完弥迦书的7章4到11节，那么或许有人会问说了，经文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该如何理解啊？弥迦指出，罪恶已经影响了政府官员和整个社会了，欺骗和不忠已经毁坏了社会中的家庭关系了，结果唯一使百姓得洁净的路就是神的惩罚。那么这将把整个民族就拉回到了神的身边了，就是百姓从里到外就重新的复兴了。那么有人或许还会疑问的说了，神必为他的百姓伸冤，但是这到底要等多久啊？弥迦说他要等候神，因为当有需要的时候，神他会垂听和救助。弥迦还强调，神会带领百姓来度过艰难岁月， 以色列要耐心经历审判，因为神要把他们呢带出黑暗，而他们的敌人呢将要去受到惩罚。那么这都显示了弥迦个人对神的忠心，也代表了以色列的利益。我们也可以跟神来去建立一种关系，使我们呢能够像弥迦一样的有信心。这并不需要我们有特别的才干啊，只要我们相信神，并且愿意凭信心来行事，这就可以了。弥迦书七章十二节经文说，到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好，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在千禧年以后啊，列国都要来到西安，甚至以前的敌人亚述也要来到西安。弥迦书四章二节经文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但是弥迦提醒百姓啊，在这个祝福来到之前，那么神要先去惩罚他们。弥迦书七章十三节经文说，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你看，那地和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就紧密的相连了。那地并不像今天这么样的荒芜。那么当神的祝福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啊，这个福恩也会再次的临到那个地方。但现在神的祝福还没有临到他们。弥迦书七章十四节经文说，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弥迦书六章九节说，这杖是审判的杖。那么在七章十四节就说，这杖是安慰的杖。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认为这是指牧羊人的肝具有两种作用，就是可以用来保护羊群，拯救羊群，也可以用来去管教羊群。弥迦他就求神说了，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他会管教他自己的百姓，来指引他们走那当走的道路。加密山、巴山、基列这三个地方位于北方，过约旦河之处，都是放羊吃草的一个好地方。弥迦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完全降服于神，为自己和百姓来去认罪。那么先知认罪的时候，总是把百姓所犯的罪当作他自己的罪。那么这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我们呢喜欢指出别人的罪，但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罪。那么神就回应了先知他的祷告。大多数的解经家他们就认为这里是指未来，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在地上来去建立他的国度。弥迦书七章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你看神用神迹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神没有用神迹带领他们离开巴比伦，他们没有用神迹就能够回到故土，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的。神他用神迹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中，神说当神再带领他们进到那个地的时候也会彰显他的荣耀。虽然在表面上他们已经回到那个地方了，但是呢还没有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因此我们要认清，神他还没有应验这个预言。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七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途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好，当神再一次带领以色列人回到故土的时候啊，世人要惊叹不已。那么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周围的民族啊，他们也是惊叹不已的。弥迦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神哪，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岂是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好，以色列人犯罪，暂时被赶出那个地方，但是呢，神他还是会信守对选民的应许。他们的罪啊，并没有取消神的应许以及神和他们所立的约，他们要为所犯的罪来去受惩罚。如果不认罪，不解决罪的问题，那么神就要来惩罚他们了。但是如果他们悔改了，那么神就会满有恩慈的来赦免他们的罪了。离家出走的浪子回家找父亲的时候没有挨打，他离家远走他方的时候啊，已经吃过苦头了。那么因此可以确定的就是，神的儿女啊，绝不可能逃罪。那么圣经就反复的来强调这一点。弥迦就宣告说了，神哪，有何神像你。那么现在我要做一个惊人的宣告，你每天看到的事儿，神没看到，也许你不知道，你可以看到神没有看到的事儿。这听起来呢，似乎很没有礼貌，很不妥当，太轻率了，但却是真的。但我保证啊，这是一个很严肃很合理的话题，圣经里边有答案。那么先知就问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他就说了，神哪，有何神像你。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圣经里边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的，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看，以色列百姓刚从偶像繁多的埃及出来，埃及啊，他们到处都是偶像，数不胜数。我们的真神在埃及啊，就降下了十灾，就是要对付埃及各种偶像，这是神的方法。根据申命记的三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之后啊，摩西就说，耶稣伦哪，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好，列王记上的八章二十三节那么就重提这个问题了。经文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好，在诗篇的一百一十三篇五到六节，诗人就赞叹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那么出埃及记、申命记、列王记、诗篇以及我所引用的经文呢，都提出这个问题了。但是弥迦现在呀，他要回答这个问题。在一开始的宣告中，我们就已经有答案了，那就是你每天都看到的，神却没有看见。你说神没有看到什么呢？神没有看到与神一样的那个神，神从来没有看到跟他一样的那个神。但是你我啊，每天都看到跟我们一样的，在很多方面呢，神他是独特的，他是不一样的。好，弥迦书的经文那么只提到了神他的本质，但这个深奥的问题啊，也是弥迦书最基本的问题。所以呢，我打算分以下的几点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主题。 那就是神啊，有何神像你？好，第一，神他是创造主，神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但是异教的神呢，他们却是受造的。罗马书的1:21-23，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啊，你看，他们敬拜受造物而不敬拜造物的主。那么和弥迦同时代的先知以赛亚呢，他在以赛亚书44:16-17，他就提到了异教徒用树来去造偶像。他说，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好，那么神在以赛亚书的44:21，他就说了，他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你看，神才是造物主。你可能会说了，但我们没有拜偶像啊。弥迦书一再讲到以色列和我们所犯的拜偶像的罪，那就是贪婪，就是拜偶像。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任何让你沉迷在其中的，那么他就是你的神了。你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呢，沉迷在其中的那个就是你的神。啊，可能是你的娱乐、性或者是金钱。只要是让你沉迷的，他就是你的神了。不管你属于哪一个教会，让你沉迷的，他就是你的神。在以赛亚书46:5，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呀，问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那就是，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你看，神才是造物主，你不能够为他来去造形象的。以赛亚书46:6-7，经文说，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那么重点就在于，是你的宗教背着你，还是你背着你的宗教呢？很多人对我说了，我觉得基督教事工啊，很没趣儿，太辛苦，太难了。如果你也这么来想的话，那么你还是放弃服侍吧，不要教主日学，不要参加诗班，不要再担任教会的执事了。如果你的服侍对你来说太沉重的话，神不会要你继续做下去，神不要你背着神到处晃，神要背着你的，神乐意背着他的所有的儿女的。有一个人对我说，你已经参与教会侍奉多年了，那么现在呀，你还花时间在广播节目教导圣经，你为什么不选择退休啊？我就回答说了，我宁愿教导神的话语，也不要好吃懒做。你看，神已经背着我走了很久了。神他是独特的，他是创造主，是他背着我们的。创世纪1:1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越过这个真理啊，就是亵渎神了。90:2，诗人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看，神他是造物主。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第二，神他是圣洁和公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那么相比之下，异教的神他们却是渺小、卑下、低俗、邪恶、卑鄙和丑陋的。只要看一看那些偶像的样子，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希腊神殿的偶像仅仅是人类对自己的一种投射罢了，他们把人类啊就给夸大了。异教的神一点也不容美。圣经常说以圣洁为装饰，你看我们的神他是容美的，他是极其美丽的。诗篇50篇21节，诗人说你想我恰和你一样，那么意思就是我和你们那不一样，你们是有罪的，是自甘堕落去做卑贱的事儿的，但是我呀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神就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你看神他是圣洁的，神他痛恨且厌恶罪，神对罪的反应啊很激动，神的震怒会显明在罪恶上头，那么因此啊要有审判，人无法来逃罪的，而且是无路可逃的。神的审判呢，一定会临到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罪人他们的身上。一个不敬虔拒绝神的国家也一定会自食其果的，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去认罪的。那么这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意思。你来到神的面前不必吹牛，因为你是来认罪的，你要说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我需要你的救恩。所以呢，你必须要接受神的救恩，承认呢你不能靠自己的义行来去上天堂。主后的11世纪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他曾说我宁愿无罪的下地狱，也不要有罪的上天堂。那么这句话很震撼吧。第三，神他愿意赦免人的罪，乐于去施恩。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神呢，他与众不同的奇妙之处了。出埃及记的33章18到19节，经文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看神说摩西我成全你，不是因为你是摩西，不是因为你带领我的百姓，而是因为我是满有怜悯的神，我是乐意施恩的。你看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施怜悯，那么神他就会垂听你的祷告。出埃及记的34章5到7节，经文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看奇妙的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但是神他会饶恕罪人，把人的罪啊给一笔勾销，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已经满足了神对圣洁的要求了。那么圣经提到饶恕的时候啊，用了很多的比喻，那么神的饶恕啊，就像清偿债务那样。以赛亚书43章25节，经文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在使徒行传的3章19节，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罗马书6章23节强调罪的工价就是死。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也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你看圣经提到神的饶恕，那么就像病得医治一样。耶利米书3章22节经文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以赛亚书61章1节，那么就强调了神他医好伤心的人。那么圣经还描述了神的饶恕啊，好像清除污染一样。提多书3章5节经文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么约翰一书1章7节，约翰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你看，唯有神乐意饶恕人的罪的，我们的罪债必须还清，那么神才会饶恕我们的罪。而基督就在十字架上，他就为我们就付了代价了，他就救赎了我们了。你看，我们就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我们就欠了神的债了。我们有病，神不会让我们带着罪啊来去上天堂的。但是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就付了代价，他愿意来饶恕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使我们能够被神来去接纳。那么将来有一天呢，神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回归故土，那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很好，不是，而是因为啊，神他是满有怜悯，他乐于施恩。亲爱的朋友，你看有哪一个神能够像我们的神呢？神啊，有何神像你？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弥迦书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二书的研读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啊，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啊，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您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何神能像神？这直译起来就是，人造的神五花八门，但有哪一位能跟创造主神相比呢？有哪一个假神敢告诉人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凡信他的就能得永生呢？又有哪一个假神会为罪人降卑牺牲自己？若是一一的比较起来，确实没有哪个偶像、哪个假神可与真神相比，也根本无法比较。世上的一切也许都能找到平替，唯有真神无法取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